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的看民数记的十三章。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第十三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民数记在十三章以前，
因为民数记在十三章之前，
我们所看见的乃是神做了非常完整的安排来领他们上路。
神是作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安排领他们上路。
就在他们起行以后，
就在他们起行之后，
他们一再发生问题，
一再发生问题。
但是那些问题虽然是不美，
但那些问题虽然是不美，
但还算是没有进到原则里头与神发生顶撞，
但是还算没有进入原则里面与神发生顶撞。
所以神还是给他们存留恩典，
所以神仍然为他们存留恩典。
但是到了十三章呢，
但是去到十三章，
那个情形就转变得比较严重。
那个情形就转变得比较严重了。
说是比较严重，还说是很客气了。
讲得比较严重，应该讲得好客气了。
严格的说来，乃是很原则性的严重。
严格的来讲，是很原则性的严重。
因为十三章所发生的事，就改变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整个的路程。
因为十三章就是改变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整个的路程，
甚至可以这样说，
甚至可以这么说，
改变了当代以色列人的命运，
改变了当代以色列人的命运。
当然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大喜欢用命运这一个词，
当然在神面前我们不太喜欢用命运这个词。
我们相信神在一切的事上他还是做管理的，
我们相信神在一切的事上仍然是做管理的。
所以对属神的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命运这一回事。
所以对于属神的人来讲，根本没有命运这回事。
但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看呢，
但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讲，
实在是有这个感觉，
实在有这样的感觉
啊，他们的命运倒转了，
他们的命运是倒转了。
那如果我们用人的立场来看十三章，
如果你用人的立场来看十三章，
我们实在看见里头就发生了一个好原则性的转变，
里面就发生了一个好原则性的转变。
什么原则性的转变？
什么原则性的转变呢？
神不跟他们再前往，
神不再同他们前往，
不是神丢弃他们，
不是神丢弃他们，
神仍然看顾他们，
神仍然看顾他们，
但是神就不再在他们进迦南的行程上与他们一同行走。
但是神不再在他们进迦南的行程上面与他们一同行走了。
当然说神没有跟他们行走，那也是不是太准确。
当然说神不跟他们一起行走也都不是很准确。
我们说得清楚一点，就是
我们讲得清楚一点，就是
神不再明明的与他们行走，
神不再明明的与他们行走，
但神还是暗中的陪着他们在旷野里面转，
但是神仍然暗中的陪着他们在旷野里面转。
那么是什么事情叫以色列人当中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呢？
那么什么事情叫以色列人当中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那我们就要来留意了。
那我们就要留意了。
十三章一开始，
十三章开始，
这里就给我们有了一个疑问，
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疑问。
那个疑问是什么呢？
这个疑问是什么呢？
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
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
一路上都是云柱和火柱在那里引领，
一路上都是云柱火柱在引领。
那么照理十三章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就没有需要，
咁照你十三章所作嘅事情就冇需要，
因为神的带领一定是准确的，
因为神嘅带领一定系准确嘅，
因为神的引导一定不会发生错误啦，
因为神嘅引导一定唔会发生错误。
那他定规是把以色列人领到最美的那一个应许里头啊，
因为佢定规将以色列人引到最美嘅应许嘅里边。
可是十三章一开始。
但是十三章一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有这样的记录，
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那么为什么神要打发他们去窥探一下迦南地呢？
应该神要打发他们去窥探一下迦南地呢？
那如果神不打发他们去窥探这个迦南地，
如果神不打发他们去窥探这个迦南地，
那他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那他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就是跟着云柱火柱一直的往前，
他们就跟着云柱火柱一直的往前，
那这样事情就非常好解决，
那事情就非常的好解决，
也不会有这样大的挫折，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挫折。
但是十三章一开始就叫我们看见，好像神是在这里告诉他们去看看你们要去的地方。
那十三章开始就好像说神叫他们去看看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照着这里所记录的来接受这个事实，
如果你照着这个记录的来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就会感觉有点迷惑了，
我就会感到有啲嘅迷惑。
那神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神点解会做啲咁嘅事情？
神不做这个事情多好，
神唔做呢件事情几好。
但是我们要看这件事的时候，
但我哋要睇呢件事嘅时候，
我们必须把历史里头那个全面来掌握。
我哋必须要将历史里边嘅全貌嚟掌握。
不掌握全面的那个资料，我们那个领会就会发生难处，
唔掌握全面嘅资料，我哋嘅领会就会发生难处。
那按照那个神的做工的法则来说，
按照神做工嘅法则嚟讲，
神不可能告诉他们说打发人去看看迦南。
神唔可能会叫打发人去睇下迦南，
因为神一直是叫人用信心来跟随他，
因为神一直系用信叫人用信心嚟跟随佢，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是这样，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是这样，
在以撒雅各的日子也是这样，
在以撒雅各的日子是这样，
神一直是用信心要求人用信心来跟随他，
神一直是要求人用信心来跟随他。
那现在打发人去看迦南地好像是转到一个眼见的原则里面去了，
现在打发人去看迦南地好像转到一个眼见的原则那里去了。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眼见的原则一出现，
就因为这个眼见的原则一出现，
以色列的难处就来，
以色列人的难处就来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
但我们必须要留意，
神起初的安排没有让他们去看迦南地，
神起初安排没有让他们去看迦南地，
因为神一直就是告诉他们说云柱一升起你们就起行，
因为神一直说云柱一升起你们就起行，
火柱一升起你们就要准备起行，
火柱一升起你们就要准备起行，
什么时候云柱火柱一移动你们就跟着往前行，
哪个时候火柱云柱移动你就跟着往前行，
那这个是神在当时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法则，
这个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的法则，
当然也是今天带领我们的法则，
当然也今天带领我们的法则。
但是这里神好像做了一个相反的安排，
但这个神好像做了相反的安排，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我们读到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一个前因后果，
我们读到申命记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前因后果。
那我们来看看申命记，
我们看看申命记，
申命记的第一章，
申命记的第一章，
二十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我对你们说，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逼近河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
由二十到廿三节，
我弟兄姊妹，从这段话里头，我们就看到那个历史的前因。
弟兄姊妹，从这段话里面，我就看见了历史的前因。
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
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
亚，那也就是迦南地跟旷野的边界，
就是迦南地跟旷野边界。
摩西在那里已经宣告说，我们上去得那地为业。
摩西应该宣布说，我们要上去得那地。
神已经领我们到了这个地步了。
神已经领我们到这个，
我们只管去就是了，不必惧怕。
我们只管去就是了，不必惧怕。
但是以色列人就提出意见来了。
但以色列人就提出意见来了。
他说：“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那地。”
哇，我们最好都是去看看那地方。
了解那个地形，
了解那个地形，
了解那里的人文，
了解那里的人文。
了解整个的那个迦南的情况，
了解整个迦南的情况，
那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该走哪一条路，我们该怎样的走，
然后我们就知道应该走哪条路，应该怎样走。
弟兄姊妹，看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弟兄姊妹，看过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看到一个好大的抵触在哪里。
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大的抵触在哪里。
现在以色列人提出一个意见，
现在以色列人提出一个意见，
这一个意见人都觉得好极了，
这个意见人都觉得好极了。
因为一般人处理这些事情一定是这样处理的，
因为一般人处理的事情都是这样处理。
你不了解情况，你怎么去应付那里的变化？
如果你不了解情况，你怎么应付那里的变化？
那按人来看呢，那完全是准确的，
按人来看是完全准确的。
所以当这一个意见提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意见提出来的时候，
连摩西也忽略了，
连摩西都忽略了，
他没有去问神，
他没有问神，
他也觉得美，
你都觉得美。
的确在人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实在是很美很完善的，
的确用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是很美很完善的。
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搁在那了，
所以事情就搁在那里。
也许摩西后来又向神求问，
也许摩西后来又向神求问，
摩西后来想想觉得不大妥当，
摩西后来想想觉得不妥当，
原来是神用云柱火柱领我们走，现在我们要自己走了。
原先是神用云柱火柱领我们走，现在我们要自己走了。
那很显然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走，我们不需要神的引导。
很明显就是我们要自己走，我们不需要神的引导。
并且这个要求很强烈，
并且这个要求很强烈。
那因此摩西起初觉得好，
因此摩西起初觉得好，
那后来我想他定过是觉得不太好，
后来我想他定规觉得不太好了，
那结果他就到神面前去寻求，
结果他就去神面前去寻求了。
神也就是告诉他民数记的这里面所说的事了，
神就告诉他民数记里面所讲的事，
神同意了，
神同意了，
神同意了，这个是大事了，
神同意这个人是大事。
那神同意了，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好了，
神同意当然这件事情很好了。
但是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要记得，
我必须要记得，
摩西在神面前所有的求问 以前的以后的。
摩西在神面前的求问，以前的以后的，
起初都没有带着答案去求批准的，
起初都没有带着答案去求批准的，
起初没有，以后也没有，
起初没有，以后都没有，
就是这一，就是这一件事情是带着答案到神面前去的，
就这件事情带着答案到神面前去，
好像在那里去寻求神的批准，
好像在那里寻求神的批准。
那神鉴察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一种光景，
神鉴察以色列人当时一种光景，
神也晓得不给他们去他们还是要去的，
神觉得不给他们去他们都是要去的，
因为底下我们会看到，
因为底下我们会看到，
在神告诉他们不要去的时候他们还是凭自己去的，
在神叫他们不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凭自己去的，
那是第十四章了，
这是十四章了，
我们先不管，
我们不要理他，
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原则的问题，
但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
人非常强烈的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起先的安排，
人非常强烈的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起初的安排，
并且那个意思从人来看都是好的，
而且这个意思从人来看都是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回到一个很基本的认识上面去，
但我们不能够不回到一个很基本的认识上面，
就是当人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拣选究竟是拣选什么呢？
就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拣选究竟拣选什么呢？
我们晓得在读经的里头我们可以归纳出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情形，
我在读经里面可以归纳出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情形，
第一个是神命定的旨意，
第一个是神命定的旨意，
所以诗篇119篇里面说，他们说要我 要行走在你命定的旨意的里面，
所以诗篇里面说我要行走在你命定的旨意里面，
那有命定的旨意，
有命定的旨意，
就引出了一个神允许的旨意，
引出一个神允许的旨意，
就是不是神的命定，
就是不是神的命定，
乃是神的允许，
乃是神的允许，
虽然都可以说是神的旨意，
虽然都可以说是神的旨意，
但是不是神命定的旨意，
但这个不是神命定的旨意。
那我们回想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的那一个祷告，
我们回想我们主在客西马尼的那个祷告，
主说父啊，若是可能，求你把这杯挪开，
父啊，若是可能，求你将这个杯挪去，
但是不要根据我的意思，要根据你的意思，
但不要根据我的意思，是根据你的意思，
那这个是寻求神命定的旨意，
这个寻求神命定的旨意，
神可以答应我们的主的要求把那个杯挪开，
神可以答应我们的主的要求将个杯挪去，
但是这就从命定的旨意堕落到允许的旨意里，
那咁就从命定的旨意堕落到允许的旨意。
因为我也许你们听我用堕落这个词啊，也许觉得有点好像不大顺耳。
弟兄姊妹，你听见堕落这个词，好像有点不顺耳。
但事实上是一个堕落。
啊，就是一个堕落。
从命定的旨意到了那个允许的旨意里头，实际上是一个堕落。
从命定的旨意到这个允许的旨意，
因为
就是一个堕落。
因为一切允许的旨意都是神改变了他的命定，而迁就人的要求。
因为一切允许的旨意都是神改变他的命定来迁就人的要求。
那这样的一个迁就在神那一方面所做的是非常不乐意的，
这个迁就在神那方面做得是非常的不乐意的，
但是神好像体恤他的儿女，
但神好像体恤他的儿女，
也姑且允许吧，
也姑且允许了，
但是这个允许所带来的结果不美，
但这个允许所带来的结果不美，
主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不求父改变他那命定的旨意，
主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求父改变他的命定。
希西家王就不懂这一个了，
希西家王就不懂这个，
他早年在自己个人 的结果上面，
他着眼在个人的结果上面，
所以他求神改变命定的旨意，
所以他求神改变命定的旨意。
那结果呢？神让他得着一个允许的旨意，从外面来看对他来说是满足了他，
神就改变了，给他一个允许的旨意，就
从外面来说是满足了他，
从外面来说是满足了他了，
但是实际上是带给神的见证和神的百姓一个好大的伤害。
但实际上带给神的见证和神的百姓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们读民数记 读到末了，我们又看见有两个半支派，他们也有又上神求允许的旨意。
我们读到民数记末了的时候，又看见两个半支派也求神允许的旨意，
结果神也同意了，
结果神也同意，
但是结果呢？
结果呢
都不是美事，
都不是美事。
那这是我们好像扯出去了，
这个好像我们扯了出去
，但是会说明这里面的这一个历史的真相，
但就讲明这个历史的真相。
我们不得不这样让弟兄姊妹们能了解到，十三章神同意了以色列人的要求，给了他们一个允许的旨意。
十三章神同意了以色列人的要求，给了他们允许的旨意。
但我们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看见，
这里我们很清楚已经看见，
在这个允许的旨意的里头，
在这个允许的旨意的里面，
所带给以色列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失败，
所带给以色列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失败。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神把以色列人的行程记录在这里，
神将以色列人的行程记录在那里，
实在是我们的见解，
实在是我们的尴尬，
叫我们真知道该跟随的，该拣选，该等候的，乃是神命定的旨意，
叫我们知道我们该等候的，该拣选的，该跟随的，神命定的旨意
，如果拣选神的允许，那结果一定是叫神的旨意受损受损害。
如果是拣选这个允许的旨意，一定叫神的旨意受到损害。
那当时摩西就因着这样的一个环境，
当时摩西就因着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就每一个支派选一个首领，就打发他们去做探子了。
每一个支派就选一个首领去打发他们去做探子了。
那么当中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
当中就有约书亚同加勒这个人
那这两个人，一个是出生在犹大的支派
这个两个人当中，一个出生犹大的支派
一个是出生在以法莲的支派，
一个出生在以法莲的支派
我们也晓得在以后犹大和以法莲成为以色列的主要的两个支派，
我们知道后来犹大和以法莲成为以色列人主要的两个支派
但是是不是跟这一段历史有点关系呢？不一定。
但是不是跟这段历史一定的关系呢？那又不一定
所以我们不必把它扯在一起，
所以不必将它扯在一起。
不过我们晓得在这十二个人的当中，从这两个支派出来的那两个是神所喜悦的，
但我们知道这十二人当中，从这两个支派出来的这两个人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我们看了这十二个人就出去了，
我们看这十二个人就出去，十二个人就出去了，
那出去了，去了四十天就回来了，
去了四十天就回来。
那他们在迦南地大概走了一圈了，四十天那么久，
他们在迦南地大概走了一圈四十天这么久，
因为迦南地并不是太大了，
因为迦南地实在不是很大的，
四十天应该是可以走完一圈了，
四十天应该可以走完一圈了。
那他们在那里看到一些什么呢？
他们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呢？
可以说是看到两方面的事情，
可以说是看见两方面的事情
一方面是 那地的出产，
一方面是那个地方的出产，
也就是神的应许里面的那个祝福，
就是神应许里面的那一个祝福。
而他们看见神应许里头的祝福是那样实在的，
他们看见神应许里面的祝福是这么实在的，
因为他们在迦南地实在看到好的不得了的光景，
因为他们在迦南地实在看见好到不得了的光景。
我们留意他们回来所说的话，
我们留意他们回来所说的话，
我们看看二十七节，
我们看看第二十七节。
哦，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
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说你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你看这些就是那个地方的果子，
因为他们带了一挂葡萄回来，
因为他们带了一挂葡萄回来，
那一挂葡萄好大，
那挂葡萄是很大的，
要两个人才能干得起来，
要两个人才抬得起来。
我们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大的一挂葡萄，
我们从来没看见过一个这么大挂的葡萄，
那要两个人才能抬着，抬着
要两个人才可以抬住。
我们又看见他们带了一些石榴，也带了一些无花果回来，
我看见又带了一些石榴和一些无花果回来。
那么他们把这些东西给以色列人看的时候，
就将这些给以色列人看的时候，
我想所有看见的人都很羡慕了，
我想所有看见的人都会很羡慕。
哇，那么大的一挂葡萄从来没见过，
哇，这么大挂葡萄从来没见过，
哎，那样好的一些无花果，
这么好的无花果，
那实在是好，
实在是好，
叫他们不得不承认迦南地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
叫他们不能够不承认迦南地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
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
但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一个词是谁先说的？
弟兄姊妹注意，牛奶与蜜之地这个词是谁先说的？
不是以色列人说的，
不是以色列人说的，
乃是神选召摩西的时候，神跟摩西说的，
也神选召摩西的时候，神跟摩西说的。
而这就是神应许里面一个主要的成分，
就是神应许里面一个主要的成分。
我要领你们出离埃及为奴之家，
我要领你们出离埃及为奴之家，
领你们到我应许你们祖宗的那牛奶与蜜之地，
领你们到我应许你们祖宗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
那牛奶与蜜之地乃是神应许里面的那些话，
牛奶与蜜之地乃是神应许里面的那些话。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他们觉得埃及是最好的了，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他们觉得埃及是最好的。
弟兄姊妹，你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曾经有一次发怨言，
弟兄姊妹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路上曾经有发怨
言，因为他们的粮食不够好，
因为他们的粮食不够好，
他们感觉不够好，
他们感觉得不够好，
那所以他们就埋怨发怨言了，
所以他们埋怨发怨言了。
那他们发怨言的时候说什么话呢？
他们发怨言的时候说什么呢？
就在我们读过的那个十一章里面，我们还记得，
在我们读过十一章里面我们还记得，
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
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有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哎呀，他们一想就想到埃及去了，
一想就想到埃及去，
一想就想到埃及的美物去了，
一想就想到埃及的美物。
在他们心思的里面只有埃及，
在他们心思里面就只有埃及，
因为他们只是经历过埃及，
因为他们只是经历过埃及，
而他们觉得埃及已经是好的不得了的了，
因为他们觉得埃及已经好到不得了了。
他们从来没想到，
他们从来没
想到什么叫做牛奶与蜜，
什么叫牛奶与蜜。
正如我们现在，
正如现在我们
说实在话，我们说这个世界不可爱，我们心里面也难以佩服，
我们说这个世界不可爱，我们心里面都难以佩服，
因为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这个世界是最可爱的，
因为我们的经历里面这个世界实在最可爱，
除了这个世界我们再没有经历过别样了，
除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再经历过别样了。
但神的应许
但神嘅应许，
却是把世界贬得一钱不值。
佢系将世界贬得一钱不值。
那当然，那就是有更美的地方了。
当然，咁就系有更美嘅地方。
有更美的那个应许的内容啊。
有更美嘅应许嘅内容啊。
但是我们都没有尝过。
但我哋都未尝过。
是真是假呢？
是真是假呢？
那我们就只能在信心里面去接受这一个，在信心里头去爱慕这一个。
我们只能在信心里面去接受这个，在信心里面去爱慕这个。
但是神的话实在不实在呢？
但神的话实不实
在呢？那对我们来说，现在我们也许不敢说的它太实在。
对我们来说，或者我们不敢说是实在，是很实在。
只是若是神怜悯我们，叫我们那个信心里头很有把握，我们就说很实在，很实在。
如果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有信心，实在是很实在，很实在。
但是如果我们信心稍微从神的现实转移一点点，
但如果你的信心稍微从神的转移一点点，
那我们所看见就是环境。
那我们看见的就是环境了。
要是看见环境的话，最美就是这个世界。
那看环境的时候，最美就是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是最美。
所以这个世界是最美的。
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光景。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就
在他们的经历里和心思里，最美的就是埃及。
在当时的心思里面，最美就是埃及。
迦南地，你说什么牛奶与蜜，我们没见过。
迦南地，你讲咩牛奶与蜜，我哋冇见过。
神是这样说，但是我们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神系咁讲，但我哋唔知道是真系假。
但是感谢主，
就咁就知。
现在神允许他们一些人到迦南地走了一圈了。
而家神允许呢啲人去迦南地走咗，
他们看见了，
佢睇见啦，
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
果然系牛奶与蜜之地。
神的话果然是真实的，
神嘅话果然系真实啦。
那如果他们把这样的一个领会坚持住的话，
如果将呢个领会坚持住嘅话，
那以色列人整个的道路就不一样了。
以色列人整个道路就不一样了。
但是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他们看见神的话语的信实的同时，
他们看见神话语信实的同时，
他们的眼睛也从神所应许的另一个内容上面忽略了，
他又从神所应许的内容上面另一边忽略了。
他们只看见神应许的部分，
他只看见神应许的部分，
没有把握神应许的全部，
没把握神应许的全部。
而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
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
一眼睛一半在信心里，
眼睛一半在信心里，
另外的一半在眼见里，
另外一半在眼见。
因为他们看见迦南地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因为他们看见迦南地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可怕在什么地方呢？
可怕在哪里呢？
那里的人很高大，
那里的人很高大，
那里的城墙很坚固，
那里的城墙很坚固，
和坚固的城墙加上高大的人，那是我们所不能碰的。
坚固的城墙加上高大的人是我们所不能够碰的。
他们看见难处了，
就看见难处了，
但是他却没有看见这一个难处也是在神的应许的范围里头。
大家你没看见这个难处也是在神的应许的范围里
头，因为神的应许说，
因为神的应许说，
神要他们去灭掉迦南七族的人，
神要他们去灭绝迦南七族的人，
神要在他们前头走来对付这些迦南人，
神要在他们前面走来对付这些迦南人。
既然神为他们去对付难处，
既然神为他们对付难处，
那再高大的迦南人也不能叫他们低头，
再高大的迦南人都不会叫他们低头，
再高大的城墙也不能挡住他们的道路，
再高大的城墙也都不会挡住他们的道路。
但是人的天性太容易给眼见的事物所粘住，
但人的天性就太容易被所见的事物粘住，
他看见了难处就忘掉了神的信实，应许的信实，
他看见难处就忘记神应许的信实。
他们没有从那些牛奶与蜜的事实也扩展到神要对付除灭 迦南地上的那些人，
他们没有看见从流奶与蜜之地，也看见神要对付除灭在迦南地上的人。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心这个事情了。
弟兄姊妹，我要留心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们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光景？
为什么他们会发生一个这样的光景？
他们不是没有经过神迹，
他们不是没有经过神迹。
这些人过了红海，
这些人过了红海。
我们先说，这些人经过在埃及的十次神用灾害来击打埃及人。
我先讲这些人经过神在埃及用十次的灾害来击打那些人。
他们经过红海，
他们经过红海。
他们经过马拉，
他们经过马拉。
他们尝过以林，
他们尝过以林。
他们也吃过玛拿，
他们也吃过玛拿。
他们也受过那一个厌弃玛拿的管教，
他也受过厌弃玛拿的那个管教。
那么照理来说，有这么许许多多的经历，
照理来说有这么多的经历，
那他们应该是不会给眼见的事物来盖过神的作为，
他们不应该给这些眼见的事物来盖过神的作为。
但事实上他们是乐在眼见里，
但事实上他们落在眼见的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么许多神在他们做工的那些记录，不能叫他们的心紧紧的给神吸住吗？
难道神做了这么多事的记录，不能够将他们的心给神紧紧的吸住吗？
我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就要注意了。
十三章一开头的那一件事，
十三章开头的那件事，
他们说我们要先去看看，
他说我们要先去看看。
从事实来说，
从事实来说，
就是不相信神的引导，
就是不相信神的引导。
从属灵的实际来说，
从属灵的实际来说，
他们的灵不对了，
他们的灵不对了，
从神面前滑出去了，
从神面前滑了出去。
那灵一不对了，
灵一不对，
他们所看见的事物就不是神要他们看的，
他们所看见的事物就不是神所要的。
神要他们看的，他们就没有全看到了，
神要他们看的，他们就不能够完全看到。
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这件是非常严肃的。
灵里头不对，什么都不对，
灵里面不对。
我们常常说里面决定外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常常说里面决定外面，就是这样的
事。里面不对了，外面怎样对都不对了，
里面不对，外面怎样啱都是不对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则，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原则。
透露一件事情给弟兄姊妹们晓得，
透露一件事情给弟兄姊妹们晓得，
那是神怜悯我们，
这个神怜悯我们。
只有几个弟兄姊妹几个弟兄，也许也有一接近的姊妹也晓得吧，
只有几个弟兄或者一些接近这个姊妹比较知道。
昨天晚上我们才知道那个神不论会所那一个准确的需要，比较准确的需要。
昨天晚上我们才知道神不论会所比较准确的需要。
我们看上一个月的财政报告，
我们看上一个财政报告，
我们看大概还缺三万多，
我们就大概说争三万几蚊。
那么加上这一个月份到现在呢，也估计也许还缺二万多，
加上这个月到现在大概是争二万零蚊。
但是昨天晚上一个消息一来呢，把我们这样乐观的那个想法全都打破了。
但昨晚的消息一来，将我们乐观的想法都打破了。
那实际的来说来，
实际的来说，
如果在计算上没有误差的话，
如果计算上没误差的话，
我们还需要十一二万，
我们还需要十一二万。
这个数字可把我们吓坏了，
这个数字就将我们吓坏了。
但是感谢主，
就感谢主，
是叫我们初听见的人扔了一下，
真的叫我们初初听见人惊了。
但是主的怜悯，
主的怜悯，
给我们里面有了一点的警觉，
给我们里面有一个警觉。
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在主面前就有一点仰望。
我听了一个消息，就在主面前有这个仰望。
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从哪里能弄呢？十多万块钱来，
只剩翻两个月嘅时间，我哋边度攞十几万翻嚟？
向人借钱定规我们不借，
向人借钱定规我哋唔借嘅。
那不贷款的话，那怎么解决这个？
咁唔贷款嘅话，就点解决呢个
环境？眼见的环境好像告诉我们说没路可走，
眼见嘅环境好似话俾我听冇路可走。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在人感觉没路可走的时候，
喺人感觉冇路可走嘅时候，
主叫我们看见天上仍然有路。
主俾我睇见天上仍然有路。
我在那里仰望神的时候，
我喺度仰望神嘅时候，
神就给我一个话，
神就俾我句话，
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系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感谢主，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既然凡事都能，那我们就不必担重担。
咁既然凡事都能，我哋就不必担重担。
这是我们里面得的安慰，
呢个系我哋里面得嘅安慰。
但是这个还不够完整，
但呢个仍然系唔够完整。
我们只知道神能，
我哋只知道神系能，
但神怎么能呢？
神点样能呢？
那早上上午，不是上午，下午我碰到 Eric 的时候，
我碰见 Eric 的时候，
那昨天晚上开始他也在神面前有等候。
昨天晚上他在神面前都有些等候了，
主要给他一个话，
主要给他一个话，
好像主对他说，你们从来都没有向我要，
好像说神话你从来都没向我要。
弟兄姊妹，的确是我们的光景，
弟兄姊妹的确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凭着我们有一些经历，
我们凭着我们有些经历，
头一次我们买这个会所，我们神就是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
我们头一次买这个会所，就是神丰丰富富的供应。
每年我们做一些特别的聚会，大的小大型的小型的，神也从来没有叫我们缺钱。
我们每年做这个聚会，大型的小型的，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有缺欠。
我们实在是有经历，
我实在有经历。
那我们好像在这一件事上从来没有好好的向神要过，告诉神说我们要多少。
我们从来都好像没告诉神听我们要多少。
那这也的确，
这个的确。
那当弟兄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来的时候，
当等有一个这样的心思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件事，
我就看见一件比较完整的。
神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发觉这个问题，
神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发觉这个问题，
好像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人没有办法，
好像将来带到一个地步，人没办法，
这样就逼着我们去向神要了。
咁就逼着我们向神要，
是逼着我们去经历凡事都能的神了，
系逼着我哋去经历凡事。
但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但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
如果眼见的那个事实，或是眼见的那个环境，一直成为我们的重担的话呢？
但如果眼见事实或者环境一直成为我哋重担嘅话，
我们里头定规不信的心就出来了。
我哋里边定规唔信嘅心就出嚟。
怎么可能呢？
有咩可能呢？
有什么办法呢？
有咩办法呢？
也许我们就想，
将我哋会谂，
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
我们要被迫上梁山了，
我哋会被逼上梁山
了，不借贷也要借贷了，
唔借钱都要借钱了，
我们好像就是牺牲见证，去换取方便了，
我哋要牺牲见证去换取方便了。
但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情，
但我哋主喺历史上俾我睇见好好多多嘅事情，
叫我们学习跟随他的引导，他就负责；
叫我学习跟随他的引导，他就负责；
叫我们仰望他的供应，他就 显出他的丰富，
叫我们仰望他的供应，他就显出他的丰富。
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是以色列人如果灵里面是对，他们不要求做这个事情，就是跟着神的话语往前走。
如果当时以色列人的灵是对，不看这些事情，跟着神的话往前走，
看见云柱火柱移动，他们就跟着上去。
好，看见云柱火柱移动，他们就跟着往前去。
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就不一样了，
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就不一样了。
但是因为他们的灵不对，
就是因为他们的灵不对，
班徒杀出了一个要求神允许的旨意，
叛徒杀出一个要求神允许的旨意，
那结果问题就发生，
结果问题就发生。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
在这个情形里面，
神的灵感动约书亚和加勒在当时站出来说话了。
神的灵就感动约书亚和加勒当时就站出来讲话了。
而他们说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三十节，
第三十节，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我们足能得胜。
加勒说对了，
加勒是讲啱咗了。
神应许的是流奶与蜜之地，
神应许的流奶
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一点都不假。
咁果然系流奶与蜜，一啲都唔假。
那地是神给了我们的，
嗰个地系神俾我哋嘅。
我们就上去，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哋就立即上去得嗰个地方。
啊，不要再等待了，
唔好再等啦。
啊，弟兄姊妹们，
但系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
我呢度睇几件事。
加勒是堵破口的人，
加勒是堵破口的人，
但是这个破口实在是太大了，
但这个破口实在太大了，
加勒一个人堵不了，
加勒一个人堵不住，
约书亚加上去也堵不了，
约书亚加上去都堵不住。
因为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看环境而不看神，
因为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看环境不看神。
整个以色列只有三个人，
整个以色列人只有三个人，
或者说有四啊，祭司除外，那就是只有三个人，
或者说祭司除外就只有三个人，
摩西、约书亚、加勒，
摩西、约书亚、加勒。
他们是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他是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他们要往前行，
他们要往前行。
但是六十多万的男丁都不答应，
但六十多万的男丁都不答应。
哦，这个破口太大了，
这个破口实在太大了，
大到一个地步，
大到一个地步。
约书亚出来堵破口没有堵住，
约书亚出来堵破口堵不住。
但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这事又给我们有一点的光照，
这里又给我们一些光照。
在神的工作的里面，
在神的工作的里面，
神一直要求神的儿女重新合意的去拣选他的命定的旨意，
神要他的儿女同心合意的拣选他命定的旨意。
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
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在新约里面都是这样。
旧约就用这样的一个词，众人如同一人，
旧约就用一个词，众人如同一人。
在新约就明明的说是同心合意，
在新约里面就明明讲同心合意
做什么，
做什么
拣选神的旨意，
拣选神的旨意，
跟随神的见证，
跟随神的见证。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事以色列人做对了，
如果这件事以色列人做对了
啊，那事情就大有可为，
那事情就大有可为。
因为神有做工的出口，
因为神有做工的出口，
神在人中间做工没有阻挡，
神在人中间做工没有阻挡。
但是可惜，
那可惜
以色列人没有让神得着这个条件，
以色列人没有让神得着这个条件。
破口做出来了，
破口做出来了，
并且把它扩大了，
而且将它扩大了，
少数的人在那里要读，
少数的人在那里要读，
没有读上，
没读上，
那结果就引出底下的问题，
结果就引出底下的问题。
当然读破口的人在神面前永远蒙纪念，
当然倒破口的人在神面前永远蒙
制造破口的人就承担了那一个人的愚昧所带来的结果，
制造破口的就承担了人的愚昧所带来的结果。
但是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神的见证受损了，
神的见证受损害，
神的时间表给迟延了，
整个时间表被迟延了。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要注意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要注意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盼望神怜悯所有神的儿女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盼望神的儿女们
都给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都被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们全都是堵破口的人，
我们全都是堵破口的人，
我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制造破口，
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制造破口。
那如果神的儿女们能给带到这样一个地步，
如果神的儿女们被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那实在是蒙福了，
那实在是蒙福的。
那加勒在那里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
加勒在那里说，我们立即上去得那个地方。
但是你看到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看见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31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我们用一句话来说，
我用一句话来讲，
这些人让眼见的事物把他们捆绑在不幸的里头，
他们因着眼见的事物将他们捆绑在不信的里面。
那有些人还在那里说，
有些人还在那里说，
他说我们接下去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哪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32、33节，
那弟兄姊妹他们看见的都是事实，
人家他们看见的都是事实，
不能说他们看见的不是事实，
能够说他们看见的不是事实，
但是他们看来看去就是看少了一样，
大家看来看去就看少了一样，
看少了一个什么呢？
看少了一样什么呢？
看少了那一位住在他们中间的神，
看少了一个住在他们中间的神。
你看他们看的是看人，
你看他们看人，
再看是看自己，
再看是看自己，
他们看我们是蚱蜢，
他们看我们是蚱蜢，
我们看他们是伟人，
我们看见他们是伟人
，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也感觉自己是蚱蜢，
我们在他们面前都感觉自己是蚱蜢。
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去给他们对抗？
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可以跟他们对抗？
他们是吞吃居民的，
他们是吞吃居民的，
而我们上去的话只有给他们完全吞掉了，
我们上去的话只要被他们完全的吞掉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到那一个眼见把人捆绑在那个不幸的里面是何等悲惨的一个光景，
你看这个眼见将人捆绑到一个怎样非常悲惨的光景。
属灵的路是一条信心的路，
属灵的路是一条信心的路，
跟随主的路是一个信心的路，
跟随主的路是一条信心的路，
虽然不一定因着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才能工作，
所以不因着我们有足够信心神才能工作，
神怜悯我们的时候，神会越过我们信心的不足，他还是工作，
神怜悯我们他会越过你的信心不足仍然工作。
但是若是我们落在不信的里面，
如果我们落在不信的里面，
我们就完全没有给神做工的机会和出口，
我们就完全没有给神做工的机会和出口，
那这样神就不做工了，
这样神就不做工了，
因为神做工的法则是这样，
因为神做工的法则是这样，
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
地上捆绑啊，天上又捆绑。
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
地上释放啊，天上就释放。
神在地上没有寻找到与他同心的，他就停在那里等。
神在地上没找到与他同心的，他就停在那里等。
我弟兄姊妹们，我们看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实在是把我们带进许多属灵的法则的里面去了。
我又睇见以色列人喺旧约嘅历史，实在将佢带到好多属灵嘅法则里面。
这些属灵的法则在新约里面就很明确的在那里标明。
呢属灵嘅法则喺新约里面就喺明确嘅喺度表明。
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哋感谢赞美我哋嘅主。
我们实在需要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更多的光。
我哋实在需要神喺我哋当中俾我哋更多嘅光。
叫我们看见跟随主的路是怎样跟随，
叫我睇见跟随主的路是怎样跟随，
凭眼见还是凭信心，
凭眼见还是凭信心，
跟随神的话语还是跟随我们的经历，
跟随神的话语还是跟随我们的经历。
在这里给我们也留意到一件事，
这里给我们也都留意一件事，
属灵的经历如果不更新，
属灵的经历如果不更新，
就不发生效用，
就不发生效用。
不错是属灵的经历，
没错是属灵的经历，
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没有更新，
但没更新，
那就成了历史，
那就成为历史。
那历史在现在的需要来说就不发生作用，
历史现在来讲就不发生作用，
必须在那个信心里面有更新，
必须在信心里面有更新。
老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不退后，
老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不退后，
但是老的经历不能成全今天的需要，
但老的经历不能够成全今天的需要。
那因此属灵的经历必须常常有更新，
因此属灵的经历必须常常要更新。
那在这里我们真看到一件事情，
这里我们真看见一件事情。
我想弟兄姊妹们看一两处诗篇的话，
我想等姊妹看两处诗篇的话，
二十篇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这是眼见，
这个眼见的
是人眼中可靠的事物，
是人眼中可靠的事物。
但一个跟随神的人，
一个跟随神的人，
他们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
他们不是靠车靠马，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马可靠，也没有车可靠，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马可靠也没有车可靠，
他们能靠的乃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他们能靠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名。
那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再看一次
33篇的第16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
第十六至第二十节，
弟兄姊妹们，这两处的经文，
弟兄姊妹们，这两处的经文
实在是有经历的人发表出他们和神的关系，
实在有经历的人发表出他们和神的关系，
也是发表出跟随主的道路是该如何来行走，
也发表出跟随主的道路该如何的行走。
那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迦底斯的时候，
以色列人来到迦底斯的时候，
也进迦南地，看见了神所应许的丰富，
也在迦南地看见神所应许的丰富，
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 神的自己，
但他们却没看见神的自己。
那因此他们看见神的丰富，但是得不着神的丰富。
所以他们看见神的丰富，但得不着神的丰富。
我们在读到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神很厉害的管教临到那个地方。
我们就很厉害的看见神管教那个地方。
那个神的管教不是要他们受苦，乃是要对付他们的不信。
那个管教不是要他们受苦，乃是对付他们的不信。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啊，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今天这个感觉特别强烈，
今天这个感觉特别强烈，
所以交通了很多那方面的话，
所以交通了很多这方面的话，
就是跟昨天晚上所得着的那个消息所引起，
是跟住昨晚所得着的消息所引起的。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我再说一遍，主不早不晚，在这个不结眼的时间叫我们遇上这种光景。
主不早不晚的在这个最关键时刻叫我们遇上这个光景，
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试验，
是主给我们一个试验，
也是他显露我们的一些愚昧，
也是他显露我们一些愚昧，
同时也是他催促我们要在属灵的路上补课，
也是他催促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补课。
啊，我们盼望主给我们这一个补课，我们能补得很好。
我们盼望主给我们这个补课，我们补得很好。
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到了民数记十三章。
到了民数记十三章。
是整个民数记的转捩点。
是整个民数记的转捩点。
以色列的道路起了变化。
以色列人的道路起了变化。
算是堕落。
算是堕落了，
但是感谢主。
啊，感谢主。
虽然是堕落，
虽然是堕落，
神仍旧有怜悯，
神仍旧有怜悯。
所以民数记末了还是叫我们看见他们得地。
所以民数记的末了仍然是给我看见他们得地。
我们求主叫我们会绕过以色列人这一个愚昧的弯路。
我们求主给我们绕过以色列人愚昧的这个弯路，
或者说不是绕过，是跨过。
或者话
他们的那一段弯路，
或者话唔系绕过，系跨过佢哋嗰段嘅弯路。
我们直接的跟随主来取用他的丰富。
我哋直接嘅跟随主嚟取用嘅丰富。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止到这，
今晚交通就停喺呢度。